前是两全鱼啊，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漂泊离别感，就漂泊人家关系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初二鱼，初二鱼就是一些粗暴的语言，还有呢就是奇鱼，就是一些花言巧语啊，没什么意义的吧。那么这个四种语言啊，在介里面它都是属于忘的范畴，或者是忘的范畴。那么现在要讲的这条件呢，就是属于离间，就是说在菩萨为了救助众生的需要啊，他也可以说一些消磨离间的话。救护菩萨建筑有形为二乘有之所得到亲爱之神，就比如说像菩萨见到一些众生啊，见到一些众生为二乘有之所得到，跟那些不善的人啊，跟那些恶的人，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啊，跟那些专门干坏事的人啊，混在一起啊，而且呢亲密无间呢，这个专门跟他一起干坏事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应该怎么办呢？菩萨见于取离命心，发的利他乐利乐随意所能，说离间。那么菩萨看到这种情况下之后呢，菩萨看到这个人啊，跟这样的坏人啊搞在一起啊，那么他将来肯定也会干很多坏事。干了坏事之后呢，他将来啊就会造下许许多多的不善业啊，造下许许多多的不善业。所以就应该这个时候的菩萨就应该以一种慈悲的心理啊，为了众生啊将来啊不会造这种不善业的，为了众生啊少造罪业，将来啊不避免啊遭到这个三毒啊这样的痛苦啊。那菩萨想到这些之后呢，然后就随意所能啊，随人随意啊说离间，随着自己的能力啊，可以说就消磨离心的范畴。这种消磨离心的话，就说这个人跟这个坏朋友的关系啊，你可以把他们消磨他们的关系，让他呢这个跟这个坏人啊以后啊就不要这个要好啊。你要有令他离开这些不好的朋友，就是你用消磨离心的语言啊，使他呢离开那些不好的朋友啊，舍离亲爱，他们这个不再亲爱啊，无利有情，由定恶有，三造产业，无义无利。不要因为这个友情，因为跟不好的这些朋友在一起的关系，将来要遭受啊长时间的痛苦。如是菩萨以劳逸心说离间离，乖离他爱，无所违犯，正中空间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菩萨出于对对方的利益的情况下，那么说一些漂泊离间的话，不但还没有罪过，而且还有功德。那么假如说是为了我自己利益的需要，我去说一些离间离，可以不可以呢？那肯定是不可以的。如果是为我自己的利益的需要，我说一些漂泊离间的语言啊，那么就是罪过无量，不但没有功德，而且是罪过无边的。又诸有情，又诸菩萨见诸有情为行业路，归理而行，出初二语，忍力呵力，发现令其出不善出，安利善出。菩萨如是以劳力心，依诸有情出二语，无所为犯，正中空间。那么这个是开出二语，出二语就是一些粗暴语言，一些粗暴语言，乃至用一些粗暴的态度啊去对待众生，去对待人群。我们讲过的菩萨本来应该对众生啊，他要用一些这个温和的、柔软的，用爱语、用微笑去令众生欢喜。但是菩萨呢，为了度众生的需要啊，他有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些粗暴的语言，用一些粗暴的方法去折服这个众生啊，让他这个回头啊。又如菩萨见诸有情，又比如说那些菩萨看到有情啊，有情就是看到众生，为行业路非礼而行，是他的行为啊乖业的正常的这种道德准则，业路就是乖业的道场，正常的道德准则。
非礼而行，非礼就是不按这个道德的准则啊，来作为他的行为的准则。那么什么叫不按道德的准则呢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，就是十恶行，像杀盗淫妄啊，比如说这个杀人啊、偷盗啊、放火啊，这么干这种事。那么菩萨看到众生啊，就是说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啊，那么为了能够让他改过啊，初二能力呵斥，那么菩萨可以用些粗暴的言语去呵斥他。能力就是用这种强烈的粗暴的这样的语言去呵斥他，方便令其出不善处，安于善处，用方便的方法是要让他这个从这些不善的地方啊解脱出来，安立善处，就是能够走上这个正道啊。我们讲这个菩萨道的法门啊，菩萨度众生的方法啊，只要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舍，一种就是食。舍就是用一些温暖的语言给你好处，给你好吃，给你好穿，给你朝票，这个给你住房，这个给你好，这个微笑，给你温暖的语言，然后呢感动你呀，感动你呀，那么使你呢走上正道。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这个众生啊，那么它是属于吃硬不吃软，你给他这些啊没有用，你给他讲好听的话，给他好处，他还是照样干他的坏事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呢就会用折的，就会用折的法，折服他，用一些粗暴的语言，乃至用一些各种啊这个比脑的方法去折服他。所以菩萨呢，他要根据众生的需要，众生他是属于哪一种根基的，那么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啊，他就要采取哪一种方法。菩萨以劳欲心，依诸有情，出出二理，无所为犯，深入功德。就是菩萨为了利益众生的需要，即使用一些粗暴的语言啊，粗暴的方式啊，那么他也不会犯戒，不但不会犯戒，而且是有功德的。又如菩萨见诸有情，信乐贪思饮酒割分，或由信乐完贼饮食淫荡，皆喜无义之恩。菩萨一说皆喜善巧，彼彼有情，起离逆心，发分利安乐地任，见贤为作，其余相应，种种贪思饮酒割分，完贼饮行其整个心地有情，欢喜引身，自在随俗，方便讲道，出不善出，安于善出，菩萨独自现行于己，无所违犯，这就功德。那么这一条呢，就是开境界里面的起语。起语呢，就是一些花言巧语啊，比如说一些海阔天空啊，言不及义啊，说一些什么这些银色啊，这些方面的语言啊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讲，本来是不应该说这些方面的语言，因为说这种语言没有意义，浪费时间，而且呢还能够把众生啊引导到不正道上面去，引导到不正道上面去。那么现在菩萨为了度众生的需要啊，他也是可以说这些语言，也是可以说这些语言。就如菩萨见诸有情，信乐贪思饮酒割分，或有信乐完贼饮食淫荡，皆取无义之类。说又比如说菩萨看到有情啊，看到众生啊，信乐就是这种人，这种众生他的根基啊，他的天性啊，就是专门喜欢啊那些贪吃啊，就是说唱歌啊，跳舞啊，专门喜欢说一些这一方面的东西，或有信任，或者喜欢，就是玩贼，就是像怎么当国王啊，这个国际形势啊，或者怎么样做贼呀、啊，怎么样做盗贼呀、啊，或者关于饮食方面的学问啊，或者关于淫荡搞男女关系这一方面的学问啊，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就是海阔天空啊，就是说街头巷尾，就是听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。菩萨一中皆是善巧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讲，对这些东西啊，他当然都知道，因为菩 罪人，那么这些邪说他都知道。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呢，虽然知道这些东西啊，那么一般菩萨本来不去说这些东西的，那么今天为了度众生的需要啊，他也可以说这些东西。彼有情，起灵命心，发生利益安乐利乐，现前归作其理相应，种种贪知理念皆顺，完结理时皆是等的。那么现在就是菩萨对这个有情啊，产生一种怜悯之心，对这个众生呢、啊，产生一种利益安乐的这样一种心理啊，然后呢为他做祈礼。那么众生喜欢听什么，你就给他讲什么；众生喜欢听什么，你就给他讲什么。令彼有情欢喜鼎盛，让这个众生欢喜呀、啊。那么欢喜之后呢，自在随俗。因为众生欢喜的时候，他就听你的话了。那么听你的话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菩萨来说呢，就可以方便讲导，再把他引入佛道里边，再把他引入佛法里边。就是说，作为菩萨，先对一些众生啊吹牛，讲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但众生呢，对你啊佩服了之后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再给他正式的讲佛法，然后来令他这个修学佛法，初不善助，安善助，把他从这些不善的地方啊，把他拔出来，然后呢，使他安住在善的地方。菩萨如是性情其意，无所违犯身中空间。那么菩萨呢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虽然说了其意啊，不但没有犯戒，而且呢是有功德的。若如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升起鬼战机场现香，方便研究假意求意，为您邪命法，无有羞耻，坚持不得，是名有患，有所为焉，自然为犯，无为犯者，若为除遣生起意的发出精进烦恼之身，必益其心，直觉见。那么这一条就是第十条，总的第十条，就是四十三经里面的总的第十条，叫做为邪命法界。邪命就是菩萨以这种邪命之法。这个邪命呢，我们知道在修学佛法里边啊，有八正道，八正道。那么八正道里边，其中有一道啊，就叫做正命。什么叫正命呢？就是正当的这个谋生的这样一种手段，正当的谋生的这样一种方式啊，叫做正命。那么不正当的谋生方式呢，就叫做邪命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第一，升起鬼障西坛现香，方便研求假力求力，为邪命法。就是说，如果说作为菩萨来讲啊，以这个菩萨的资格啊，还升起鬼障。什么叫鬼障呢？本来说你这个人是没有道德的，可是呢，你假装有道德，就是道貌岸然呢，为了骗取人家的供养啊，然后你假装的有道德，假装的很修行的样子去欺骗人家，那么这个就是一种诡诈。欺谈现象，欺谈就是一种花言巧语啊，去打动别人，让别人啊对你啊产生供养。当然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诡诈跟欺谈啊，它都有一种不可的动机在里面，它都希望从对方啊供养我。那么希望对方供养我，所以就装模作样、道貌岸然的，去使对方啊对你啊产生恭敬。那么这个是属于一种邪定。那么还有呢，方便研求假意求意啊，方便就是一种巧求啊，方便研求就是方便求啊。什么叫巧求呢？就是比如说称赞对方的财物啊，你有多少多少的财物啊，那么你有这么多的财物，你应该供养我。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邪命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言求，言求就是以一种这个恐怖啊，一种恐怖的手段啊，就说跟对方讲，你的财如果不布施我啊，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，以一种恐怖的威胁的方式啊，令对方啊来供养你啊，那么这个也是一种邪命啊。还有呢，就是以利用假利求利啊，比如说这个菩萨 比如说有的人啊，他为了让对方供养自己啊，他就会说啊、哦、某某人已经供养我多少了，刚才谁来供养我多少钱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你应该也要供养我。那么如果说以这样一种动机啊，去惦记啊人家对你的供养啊，那么这个人也是属于邪命吧。那么关于这个邪命，我们刚才讲过了，它就是属于一种生存呢，就是不正当的谋取这个生存的这样一种手段。那么作为我们在家居士来讲，在家居士什么叫邪命，什么叫正命呢？这个在家居士的邪命和正命啊，主要是根据这个五戒来区别的，主要是根据五戒来区别的。比如说你的职业啊是有关于杀生的，你是专门以杀猪啊为做你的职业，或者说你是以这个开一个海鲜馆啊，是不是专门是，或者说你开一个餐馆啊，专门靠这个杀生啊来赚钱啊，那么你的这种职业呢就是属于邪命。那么或者说你是开舞厅呢，或者说你是靠这种开夜总会呢，那么你通过这样的一种渠道赚钱啊，那么这个呢也是属于邪命。或者说你是有关于盗窃的，就是说你做的生意啊是有关于这种欺骗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啊，用欺骗的手段去赚钱啊，那么也是属于邪命。所以我们在家居士的这个邪命与正命啊，主要是根据这个五戒来区分的。就是说你的职业假如说不违背五戒啊，那么你的职业就是正命。如果说你的职业是违背邪命的话，违背这个五戒的话，那么你的职业啊就是属于邪命。那么现在我们这里讲的这个邪命啊，主要就是说作为菩萨来讲，他以一种这个利养的心啊，为了得到对方供养的这样一种心情啊，所做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啊。无有羞耻，坚持不舍，就是无有羞耻，就是没有一点羞耻心的没有，坚持不舍，就是继续从事这样一些活动啊，希望对方啊对你啊产生供养。市民有犯，有所为业，自然违犯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作为菩萨，他就是犯了菩萨戒的。有所为业，就是违背的菩萨道的准则；自然违犯，因为他有一种懒惰的心理在里边，有贪求的心理在里边，所以是属于自然违犯。无违犯者，怎么样才会无违犯呢？若为除且生气地人，发起心经，烦恼之声，必欲其心，能实现。那么无为犯就是，除非你这个人呢，因为你的贪心很重啊，那么你就修行，想尽办法的去对治你的贪心，对治你的这些不正确的行为。可是你虽然对治了，他这种烦恼他还是现行，因为他的力量太大了，你还控制不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虽然表现出一些，那么你也还是不算犯戒的。那么下边，若诸菩萨、安住菩萨、境界利益，随调所中，心不及精，不乐及精，高深以息，天法分国，心照神烟，万他欢笑，如此诸言，自己有关，有所为业，自然违犯。这个是第十一条啊，叫做调动起细界。若诸菩萨、安住菩萨、境界利益，为调所动，就作为菩萨来讲，这个为调所动啊，什么叫调呢？调就是调举，调就是调。我们一个人啊，在修学这个禅定的过程中啊，有两种最大的障碍，一种障碍呢，就是调举。什么叫调举呢？这个调举啊，主要有包括三个方面，就是身调，还有就是心调，还有就是口调。调就是属于一种摇摆不定的这样一种状态啊，举就是高高的举起啊，不能到宁静啊，这样子。心调呢，当你在坐禅的时候，你的心啊总是不停的想一些东西。一会儿想这个，一会儿想那个，这个遐想连天啊，想入非非啊。那么这个呢， 都是属于金调的范畴，金调的范畴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考调，有的人喜欢在走路的时候，这个哼哼哇哇的，不停的说一些话。坐在那里呢，你叫他不说话，他觉得很难过，他总喜欢说一些什么东西，好像仿佛这个嘴巴不说话呢，他就会觉得很难过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就叫做考调，就是考啊，嘴巴啊，惯性啊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身调，身调就是身体啊坐不住，因为我们休息嘛，要好好的把腿弹起来，坐在那里念佛，或者坐在那里修行。可是有的人呢，他坐不住，他都喜欢到处去走一走啊，到外面看看啊，然后走来就聊聊天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叫做身调，就是身体的调子啊。所以我们讲调子有身调，有草调，有心调。那么这些东西啊，都会影响修禅定。修禅定，你走来走去，你还能修禅定吗？一个人修禅定，你要想修禅定的人，也许也太多。语言多的话，你的心就会很乱。你找人聊天，拼命聊，拼命聊，聊多了，你的心啊就会乱了，不得了。那心乱了，你还能修禅定吗？就不能修禅定。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人你坐不住啊，你静不住啊，假如说你静不住的话，你坐不下，你就不能修禅定。修禅定必须要好好的坐在那里，把腿弹起来，那么才能进入一种入定的状态。那么你如果说走来走去，一会这里走走，一会那里走走。那么这个也会影响你修禅定。当然我们讲最根本的还是心调，心里边遐想连篇，狭路恢恢，那么这就更影响修禅定。所以这个调子啊，是我们这个初修学佛法、初修行的人啊，初修禅定的人啊，最容易出现的状态。那么调子的时候呢，修行的时间长呢，就会出现这种昏沉的状态，不掉起的归魂，然后就睡觉就来了，昏沉就来了，呼噜呼噜的就要睡觉了。那么这是我们修禅的两种状态。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呢，那么首先应该要克服的就是掉起，所以说为掉所动啊。因为有了这种掉起心态之后啊，然后你的身考意三意啊，就不能到寂静，就不能到安宁啊。心不激进，不乐激进，你的心啊就不激进啊，不清净啊。不乐激进就是不喜欢激进，不喜欢静在什么地方，静坐在一个什么地方，你的心呢也静不下来，身体呢也静不下来，你的嘴巴呢也静不下来。高声许气啊，高声就是用很大的声音啊去说话，或者唱歌啊，或者说话啊，或者找人家吵架啊，宣法昏国，宣法就是大声宣法。清照陈燕，清照陈燕就是说你走来走去，一会儿你找这个，一会儿你找那个，一会儿这里走走，一会儿那里走走，总是静不下来的。望他欢笑，看到人家你总喜欢啊找人家说几句话，看到这个人你也喜欢找他说几句话，看到那个人你也喜欢找他说几句话，说心啊定不下来啊。如此诸言自己有犯。那么作为一个菩萨界来说啊，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啊，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也是属于犯戒的。因为作为菩萨来讲，他必须要有一种寂静的内心，要一种安详的这样的一种神情啊，然后呢，作为菩萨呢，他才能保持他的这种这个威仪，才能保持菩萨的庄严，你才能度化众生。假如说你作为菩萨，一天到晚都很无聊，你一会儿去找这个，一会儿去找那个，那么你就失去啊这种菩萨的资格了。是你有犯，有所为业，自然为犯。那么这就是有犯，有所为业，就是为业的菩萨的准则，自然为犯，是有染污的地方在里边。因为调子的本身啊，就是有染污。若万念起，归染为犯。如果说菩萨出现这种调子的行为啊，那是因为忘记的，那是因为忘记的。如果是因为忘记的，然后呢不由自己的产生一些这样的行动啊，那么虽然也是属于犯戒，但 但是呢，不是属于染污的为患。无为患者，若为图写真喜利呢，管说如铁。那么怎么样才能会没有为患呢？若为图写真喜利呢，管说如铁。若为图写啊，本来作为菩萨来讲啊，这个他通过修禅定啊，通过念佛啊，通过打坐啊，通过诵经啊，极力的来控制自己，极力的来限制自己。可是因为无始以来啊，这种习气啊太重了，你现在呢，不管你怎么控制啊，也控制不了，还是照样还是经常会去走一走啊，说一说啊，笑一笑啊。但是是因为你出于控制而控制不了的情况下出现呢，那么菩萨呢也是不被犯戒的。可是如果说你要是不控制呢，不去对治呢，不修行对治呢，那么菩萨呢就是上犯戒。若欲方便解他所生嫌恨吝惜，那么有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菩萨跟对方，跟有的人啊，就产生嫌恨，有的人对菩萨产生一种嫌恨的心理啊，或者有怀恨的心理啊，或者有不满的情绪啊，那么菩萨呢，为了解除他这种嫌恨啊，那么菩萨可以表现出一些活跃的一些，那么用一些欢笑啊，用一些语言啊，去让对方高兴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不会犯戒。若欲除他所生烦恼，就是如果是为了除遣啊，他就是别人啊，比如说有的时候别人很烦恼很忧愁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为了解除啊这个人的忧愁和苦恼，然后呢表现出很，那么表现出一些欢笑啊，一些动作出来呀、啊，那么也是不会犯戒的。若他信号无善诸事，方便得招；近胜相互，随彼而转。那么有的人呢，他就是专门喜欢又说又笑又奔又跳。那么菩萨呢，有的时候为了引导这一类众生呀、啊，也表现出又说又笑。那么这个人就觉得啊，这个菩萨跟我是一样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通过这样一种手段去引导他，那么引导他了之后呢，然后这个再给他讲佛法，然后引导他进入佛法，那么菩萨呢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呢也是不被犯戒的。若他有情胎有菩萨内怀嫌恨恶谋嗔悖，外界观言表昧清净，不是一些也有违犯。那么有的时候啊，有的人对菩萨产生误会了，以为这个菩萨可能是对他可能是有内在啊，可能有不满的地方，可能对他有怀恨。那么菩萨呢，为了表示啊自己啊对他实在没有什么怀恨呢，然后表现出一种很高兴的这样一种表情，表现出一种欢笑啊，或者又说又笑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菩萨呢也是不会犯戒的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起如是界必如是尊，菩萨不应轻乐涅槃，应以涅槃得生见非，离诸烦恼离非烦恼，不应不畏而求断灭，不应一向心生念离，以诸菩萨三无数劫流转生死求大福。若若持说是名有犯，有所为焉，自然为犯。何以故？如诸声闻以起涅槃心论心定，以诸烦恼即随烦恼生心厌离，如是菩萨以大涅槃心论心定，以诸烦恼即随烦恼生心厌离，其病不过过比百千计难，以诸声闻为为一生，正得毅力，勤修正行。菩萨不为一切有情，正得毅力，勤修正行。是故菩萨当起修习，无杂染心，以有漏失随顺而行，不是圣徒，诸阿罗汉无杂染法。这个是第十二条。 这个第四条啊，这个名字啊叫做倒说，不算法律，倒说就是颠倒的去说啊，不算，不算法，这样的现象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体，起如是界立如是论，就是说作为菩萨来讲啊，这个起如是界立如是论，就是产生这样的一种界，界就是一种知见啊，一种观念啊，一种思想。立如是论就是建立这样一个论点啊，论调啊和语言啊。菩萨无因心论涅槃，心因涅槃得生涅槃啊。什么样的论点呢？什么样的观点呢？菩萨不应该心论涅槃。涅槃，涅槃是什么东西呢？涅槃就是佛教里面啊，修学佛法所应该证得的这样一种最高的境界。涅槃就是印度话，关于我们中国的话，就是寂静的意思，就是延吉的意思。所谓延吉啊，就是一个人啊，把烦恼啊，这个断除干净了之后啊，所产生的一种内在的宁静啊。平常我们的平常的人啊，我们的心态啊是很不寂静的。为什么我们的心态是很不寂静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平常我们的心态呀、有种种烦恼。这个烦恼的意思呢，就是扰乱内心宁静的因素啊。因为有了烦恼啊，扰乱着我们的内心啊，所以呢，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啊都不得安宁。你尽管你是很有钱，或者你是很有地位，或者你是很有这个德尊满堂啊，可是因为你有烦恼，所以你的财富再多啊，你照样是活得很痛苦的。那么一个人如果涅槃的时候，就说也就是没有烦恼，没有烦恼的，那么也就是没有任何痛苦的。所以一个人就是远离的痛苦，远离的烦恼之后所证得的境界啊，就是涅槃。那么现在如果有人认为啊，菩萨不应心论涅槃，就是菩萨不应该啊，这个心论就是喜欢啊涅槃，对于涅槃而生内识，就是应该对于涅槃要产生一种厌对，厌就是厌离，这样一种病。一种烦恼即非烦恼，不应不归而流转命。那么菩萨对于烦恼应该怎么样呢？不对于烦恼而随烦恼。这里的烦恼和谁烦恼啊？烦恼呢，就是指根本烦恼。我们平常讲的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恶见，这个一共有六种啊。这个六种呢，在佛法中啊，称为根本烦恼。那么除了这个根本烦恼以外啊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支末的烦恼。这些支末的烦恼啊，在佛教里边啊，就叫做随烦恼。这个什么叫随烦恼呢？随烦恼是随着根本烦恼而升起的。比如说像梦啊、痛啊、恼啊、嫉妒啊、无常啊、无愧啊、教理啊、放逸啊、懈怠啊、反乱啊，这些东西啊，在佛教里面啊，都叫做随烦恼。所谓这个随烦恼啊，它就是随着根本烦恼而升起的。那么在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中啊，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断除烦恼，断除烦恼。一个人也只有断除了烦恼之后啊，你才能证得涅槃，才能证得涅槃。所以在修学佛法中啊，不但这个声闻人啊要断除烦恼，那么菩萨呢也是要断除烦恼，也是要断除烦恼。那么现在如果有人认为哈，就是说菩萨对于烦恼啊不应该害怕，不应该断除烦恼，不应一向心生厌离啊，不能厌对烦恼啊产生厌离的境界，也就菩萨发无数劫流转生死求大菩提。那么他认为菩萨呢应该在这个生死里面啊 就三大奥分期节的时间啊，三大奥分节时间啊，这个修习菩萨道啊，最后呢证人是大菩提啊。那么这个大菩提呢，也就是无上佛果。其实在修习佛法中啊，一个人成了佛之后啊，他只要证人只要有两种果位，一种呢就是断果，一种呢就是智果，就是成佛。佛也具有两种果位，一种是断果，断就是断除法好啊，所证的这种涅槃的果位啊，就叫做断果。那么还有一种果位呢，就是叫做智果，智就是智慧啊，智慧。那么智慧呢，是菩萨有各种各样的智慧，有根本智，有后等智啊，后等智也就是差别智。根本智呢，就是证得宇宙人生真相的智慧。这个菩萨呢，还有差别智，差别智呢，也就是了解这个通达这个宇宙人生啊一切差别现象的智慧。那么真有智慧啊，就是差别智。所以作为成佛来说，它是有涅槃的果，也有菩提的果。那么现在如果有人说菩萨不应该证得涅槃，不应该远离烦恼啊，那么这个在菩萨道的过程来讲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论调。所以说若作此说，是你有妄有所为业，自然为障。如果这么认为的话，那么就是说有妄，那么就是有妄业，有所为业是违背了菩萨的这种菩萨道的准则，自然为犯，自然不得为犯。可以说为什么呢？如诸声闻离起涅槃，悉热清净，离诸烦恼，即随烦恼身心遍离。就说比如说啊，因为这像声闻人啊，他都要对涅槃啊，他要产生一种心热的心理，对于烦恼呢要产生一种厌离的心理。如是菩萨极大涅槃，心乐清净，以烦恼及随烦恼身心厌离，其地过百千计劫啊。就说菩萨对烦恼的厌离，对涅槃的心求啊，要更要超过声闻人，更要超过声闻人。以诸声闻为一生正德毅力，行修正行，菩萨果为一切有情，正得毅力，行修正行。就说作为声闻人来说啊，他们的修行啊，仅仅是为了自己一生啊，就是自己一个人啊，正得毅力，就是正得利益。在佛法里边，认为涅槃啊，是世间上最大的利益。也就是我们平常世间上的人，总是认为财富是最大的利益。地位是最大的利益，可是在佛法里面啊，佛教里面有这样的四句话，这个四句话的内容就是说无弊第一乐，就是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最快乐的呢，是最好最快乐的呢，无病第一乐，一个人没有病，你不生病，那就是最快乐的人。善友第一亲，这个世界上怎么样的朋友是最亲的朋友呢，好的朋友就是最跟你是就是最亲的，所以善友第一亲，知足第一富，就是世界上怎么样的人是最富有的人，知足的人是最富有的，就是相反的不知足的人啊，你的财产啊，尽管有这个几百万、几千万，但是呢，你不被富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你的内心里面啊，总觉得自己还是很少的。那么相反，一个人知足的人啊，他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涅槃第一利，就是涅槃啊，就是最大的利益。一个人得了涅槃，就是得到最大的利益。以诸声闻为一生正得利益，行修正行，就是说那些声闻人啊，他仅仅是为了自己一生的解脱啊，正得涅槃啊，修行啊，而菩萨呢，普为一切有情，正得利益。而菩萨的修行啊，他不仅仅是为了自己，菩萨的修行呢，他是为了一切众生而修行啊，所以这就是菩萨跟声闻人啊不同的所在。 说作为菩萨来讲，应该要精进的去修行啊，
先有菩萨，
就是培养一种没有烦恼的心灵，培养一种没有染污的心灵，
这个菩萨在修行里边是非常重要的。
所谓是有菩萨染心啊，
就是像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样一种心态。
那么菩萨只有这种心态情况下，他才能够化度众生。假如说菩萨如果说有染污、有染污的心灵，那么他就不能够很好的度众生。
以有漏智随顺而行，成就证出诸佛阿罗汉、菩萨两化。
就是说，这个菩萨的成就啊，他就要超过阿罗汉的成就。
若诸菩萨、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一智能发不净众也。所谓二身、二身、二意，不复不起，其智若实而不异乎？智若有妄，有所为业，自然为妄。
若是不实而不清闲，智理有妄，有所为业，皆然为妄。无为犯人，若他外道，若他身习，若是出家，因行起直，因修善行，善生牛夫。若奋进者，若颠倒者，善生牛夫，皆无为犯。这些条件呢，就是《最是他心界》里边的第十三条，第十三条。这条件的名称叫做不复起积善戒，就是人家对你的毁善啊。你不懂，你不会去复写，复就是说一地复啊，就是写，就是去这个消除啊，剔除啊。若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一智能发不净住也。所谓二身、二身、二意，不复复写，就是作为菩萨来讲，对别人啊，对你呀、啊。所产生一些不好的言论，不好的言论，这个不好的言论呢，主要就是包括就是二分，就是不好的，就是说你一些不好的东西啊，或者一些不好的行为啊，或者给你制造一些疑论啊，专门来诽谤你啊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不复不写了。这个不复不写是什么意思呢？所谓不复啊，就是不一还啊，这种过程产生。不写呢，就是这种过程产生之后啊，你不去怎么样的把它熄灭，不去把怎么样把它熄灭。若是不实而不庇护，是你有犯。假如说人家对你的这些伪善是实有其事的，就是你的确干了一些坏事，你的确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，然后呢，人家对你伪善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呢？你也不应该要去负，所谓去负的就是说，就是说我干的坏事，人家已经给我说出来了，那么我自己本身啊，我本身马上就要改正呢。那么这种改正呢，就是属于负。那么不负不起呢，就是说我干了坏事之后，或者我做了不对的事情之后，那么人家说了之后呢，我还是不管他，还是我行我素啊。那么这就是一种不负不起的行为。所以说自明有犯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讲，那就是犯戒，就是犯戒。有所为业，那么就是违背菩萨的道德准则，自染为犯，是属于一种染污的违犯。若是不实而不清闲，自明有犯。若是不实啊，比如说人家给你制造一些疑论啊，诽谤你的一些事情啊，是子虚乌有的，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。那么你呢？不去清洁，人家说他，人家说他嘞，人家说他嘞。那么这个你虽然没有干这个坏事，人家说你，那么作为菩萨来讲啊，也应该去辩解。为什么要去辩解呢？为了避免众生啊少造罪业。那么你呢，就应该向他解释，在里面向他解释。解释完之后，如果他不接受，那就另外一回事嘞。那么就说，因为有的一些他是属于这个有意的诽谤。有的事情呢，它是属于无意的伪善，那么无意的伪善呢，那么你应该去向他辩护，向他解释。那么如果是有意的伪善， 那你就可以不辩护了，因为他说你力有诽谤，你辩护也没有用。所以说，若是不实而不清邪，是你有犯，有所违约，非哪违犯？那么下面说，违犯的怎么样才是没有犯呢？若他外道，如果对方是外道，外道是有利的要犯，有利的要诽谤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么他诽谤你也可以不必清邪。若他贪嫉，如果是有的人呢、啊，他对你呀、啊、是有嫉妒的、嗔恨的，所以他有意的制造一些这个是非啊来诽谤，那么你也可以不必去解释，因为你解释的时候啊，你解释也没有用的，因为他本身就知道这个道理，你本身就没有这么回事，他本身就是有意的要让你难堪的。若是出家因行起时，因修善行，大德留步。或者是因为你出家之后啊，然后呢，你在干一些好事的过程中啊，人家对你产生诽谤，那么诽谤的这个诽谤也可能是出于嫉妒。那么如果是出于嫉妒的话呢，那么你呀、啊、不去解释啊，那也不会化解的。说问句子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对方啊，这个人啊，他是嗔恨心特别重的，你去跟他解释了之后呢，他的嗔恨心就会越来越重。他的火啊会越来越大，你解释也没有用。若心导者，对方是一个心态不太正常的人，那你就不必向他解释，皆无违犯。那么在这些情况下，你没有解释啊，都是不会犯戒的。若是菩萨，安住菩萨。